宋江在忠义堂上一说要上东京汴梁去逛灯，看看上元节，人群里边李逵喊了一嗓子：“我也去。”宋江说：“你可不能去。”李逵说：“你要不让我去呀、我就偷着去。”宋江说：“李逵，不是说不让你去，是因为你这个人呐，到处闯祸，万一你要到东京汴梁闯下大祸来，那可就了不得了。得了吧，大哥，我看透了，你们呐都瞧不起我。跟你说句实话，大哥，我李逵自从在我们那个老家那村里边降生以后，也没去过什么好地方啊。闹江州的时候，我可是从楼上跳下来耍着大斧子劫发场救大哥，那个时候大哥你怎么没拦住我呢？啊，打祝家庄的时候那我也跟着去了，冲锋陷阵，大哥你怎么不让我别去了？没这样的啊！我现在你们上东京了，逛灯去了，玩去了，不让我去了，玩命有我啊，玩景没我啊！你们这心眼儿长得正啊！我李逵非去不可。你们要是不带着我去呀、那我就偷着去，我自个儿上东京汴梁，爱怎么玩就怎么玩。宋江一听啊，坏了，这位真要是一眼看不住他，他自个儿偷着去，要上了东京汴梁，什么事都能给你弄砸。军师吴用在旁边说了：“李逵呀、你要上东京的话，你能保证自己不闯祸吗？”李逵说：“我保证不了。”还是的，你保证不了，你怎么能上东京？不行，我自个儿保证不了，你可以安排一个人看着我呀。吴用说：“谁能看着你？”你让燕青，燕青看着我就正好。吴用瞧了瞧燕青，燕青在旁边不言语，心想等大哥说话。宋江一听，心里边一想，也是这么回事，就带着他去吧，由燕青看管着他点儿，不会出什么闪失。宋江说：“李逵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好吧，那我就让燕青跟你一起同去，离我不能太远。”“那就行。”“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了。”于是又临时决定让燕青跟李逵一块跟着宋江上东京。原定的这几个人呢，都坐在一起就得商量商量，此去东京都得怎么办。这个鲁智深跟武松两个人就讲了，说我们两个上东京好办，一个行脚僧，一个秃脑袋和尚，出家之人不太惹人注目，甚至于我们的名姓都可以不改。武松到了东京汴梁，恐怕没有谁知道他。那么鲁智深呢，虽然在东京汴梁曾经看过菜园子，倒拔过垂杨柳，鲁智深说我到那儿不张扬自己，蔫不敲动的也就得了。翻过来再说，这史进和刘唐这样的说，我们是采购任务，到了去买药去，我们两个就报出名字来也没人知道。宋江说我们可得改改名姓。宋江说我想起黄文炳说的那个民谣来了，说是号国殷家木，那么我这个名字啊，我就姓木吧，我就叫木家，倒过来你看怎么样。小玄孟柴进一听，哦，你叫木家，我叫柴进，有木头有柴火，这个倒挺好。柴进说我这个名字也不能叫柴进，我叫木进吧。宋江说也行，咱们算弟兄二人。柴进说这个可以了。神行太保戴宗呢，戴宗说我这个名不用改，我这个姓氏也不用动，东京汴梁不会有人知道我。燕青你叫什么呢？燕青说我就叫严小乙呀，我姓严了，我叫严小乙呀。李逵这个名字可得改，因为东京汴梁城一提黑旋风李逵那都知道， 李逵这知名度挺大的。李逵说：“我改名，行，那姓也改，当然改姓。你说你姓什么好？”李逵说：“我姓什么好？我这头发，我这胡子都是黄的，那么我就姓黄吧。”那你姓黄，你名叫什么？我这名儿，我就以头发起名吧。我这头发长到脑袋上头，我叫皇上。啊，你叫皇上，这可不行。你叫皇上，那到了东京面前一问这名儿，就对你注意呀。那你说我叫什么呢？那我不叫皇上，我叫皇什么？我叫皇上他爹，那更不行了。那个胡说八道。旁边啊，神医安道全说了，安道全其实是开个玩笑。安道全说：“李逵呀，我送给你个名吧，你姓黄啊，就叫黄连吧。”哎呦，黄连，哎，我命好苦，有叫这名的吗？安道全说：“没有叫这个名的，你一叫跟别人名他不重啊。”哎，好好好。李逵说：“那我就叫黄连了。”李逵化名成黄连了。这哥几个一切收拾安排停当，转过天来就要登城上路。九纹龙史进和赤发鬼刘唐他们两人先行一步，因为他们两人到东京是采购去买药去，赶后来武松啊、鲁智深啊、柴进啊、戴宗啊、宋江啊、燕青啊、李逵呀、啊，他们这帮人一天行走。宋江啊，为这次上东京汴梁其实早做了准备。所谓早做准备，就是他把脸上刺的那个字都已经除掉了。宋江当初充军发配，面颊刺字，刺配江州，这个字刺上按说一辈子是不带掉的。为这个事儿，宋江曾经苦恼过。这个神医安道全到在梁山上以后，宋江就问安道全说：“您能不能把这字儿给我弄掉？”安道全说：“这个倒可以，得用毒药把它腐蚀掉，这可疼啊。”宋江说：“不要紧，我不怕疼。”所以神医安道全就先用毒药把宋江面颊上那个字给腐蚀掉、烂掉，再上上药，让他伤口愈合再好喽。但这块的肉是红的。安道全呢，又用美玉把它碾碎了，加上几味中药掺到一起，压成了细面，用这个东西再上到他这个伤口上，上到创面上，用不了多少天，这创面就恢复如初。古医书上说，良玉可以祛斑，安道全就有这方子。美玉加上几味中药，碾成细粉末，抹在脸上，不管你是什么斑，抹上就掉。那安道全这个方子是什么方子呢？他没传下来。这个方子如果要是让我得知的话，现在我就开美容院了，我就用这个方子祛斑，比什么都有效。但是遗憾的是他没传下来，给宋江用上了。现在宋江面颊这字儿已经没有了，到东京汴梁去，如果一看你面颊有字，就知你曾经做过罪犯呢。可现在一看他不是罪犯了。宋江下这番功夫，武松脸上也有字，但是武松由于他是行脚僧，那头发老披散着挡着这脸，看不出来。他就这么样，弟兄们由打山上就下来了。下山之后，他们呢实际上是一波分成了三四波，小行夜住，饥餐渴饮，这一天就赶到东京汴梁城的万寿门外。在万寿门外先找了个店房住下了，这个店房叫六合居，估计也是哥六个合伙开的，要不然怎么起这么个名字呢？到这个店房里边是分几波住进去的啊，先是燕青跟李逵进去了，这个宋江、柴进他们俩进去了啊，戴宗跟着呢也住进来了，鲁智深、武松也跟着住进来了。 这个燕青跟李逵两个人呢，假装跟宋江他们不认识，所以各住各的房间。燕青跟李逵两个人住一间屋，宋江他们那几个人各住一间屋。住下之后，这店里边的店小二就伺候这几位啊。店小二对今天来的这几位客人格外的注目，为什么？他发现今天来的这几位客人，尤其是那李逵，相貌特殊。店小二心想，这几位都哪来的啊？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，这李逵一个人能吃六人的饭，店小二又是一惊，心想这位真能吃。赶到睡觉的时候，这李逵又显出特色来了。怎么的？李逵走了一天道，累了，倒在床上，他打呼噜。这李逵这呼噜可不是一般的呼噜，那是一级呼噜，那就是最大了。燕青知道他打呼噜，所以睡觉之前两个人事先都有约定。燕青说，我先睡，我睡着了以后你再睡。李逵说，那好，那你先睡。李逵这个人还实在，躺在床上听着燕青那会儿呼吸一匀称，真睡着了。李逵还得叫两声，燕青，燕青，睡着了吗？哎，睡着了，睡着了，我可睡了啊。这李逵开始睡了。李逵睡觉还绝，闭上眼用不了几分钟就着，眼睛一合一会儿睡着了，一睡着这就打呼噜，鼾声如雷。本来这嗓门就大，这呼噜大呀，好家伙，排天倒海。震的这屋子房顶都直哆嗦，而且李逵这呼噜还有穿透性，两边隔壁住着外地的客人都是上东京汴梁做买卖的，全睡不着了。两边这些位躺下一听隔壁这呼噜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这谁呀？不知道啊，就那黑不溜秋黄头发那大个子，这呼噜谁受得了啊？哎呦，这咱俩就别睡了，那咱们这怎么办？给他打听吧。李逵不光打呼噜，还在说梦话的，这梦话逮什么说什么。
瞧你，我就杀了你！
还要杀了谁？这旁边睡觉的一听，
得，我说咱们呐，
赶快起走啊，走吧。四更天，两边的这客人都起来了，砸这账房先生的门结账。账房先生出来之后一问，你怎么这么老早就走了？不行，我们在这地方睡不着，你们这里边住的那位黄头发的这呼噜啊实在是受不了，而且他还说要杀人，他也不知道干什么的。
怎么的？他说要杀人？
他说要杀谁啊？他不是说要杀谁，他说我杀了你。他也不知道杀谁。
哦，那对不起你们了。哎，没说的。
结完了账，两边的客人都走了，睡到大天亮了。李逵起来了，醒来之后漱了口，净了面，用罢了早饭。这时候李逵听宋江呢，今天怎么安排呀？但是店小二先过来了。
哎，我说黑爷，昨晚上您睡挺好。
好，挺好。
您这呼噜打得不错呀。
哦，是吗？我没听着。
是，您要听着了您就不能睡了。不过您这一打呼噜啊，您把您两边的我们这店请啊都给打跑了，四更天人家就结账都走了。
是吗？那怎么办？我睡觉就打呼噜啊。
不过人家还说您半夜还说梦话，您说我杀了你，您想杀了谁呀？
啊我杀谁呀？谁能让我杀？我告诉你，我杀猪的出身。我一说杀了你，我是要杀猪。
哦，这么回事啊。那好， 边小二冲着这位客人还不敢撵，他瞅着李逵呀、啊，他心里不就打怵。宋江啊，合计好了，今天要和小旋风柴进，再加上浪子燕青，他们三个人进东京汴梁城里，要去拜访宋太尉。像李逵他们这些个人，宋江告诉他们：“你们谁也不要出这个店房，今天不准你们出店。逛灯肯定给你们时间，但是今天你们不能去，因为今天才是正月十二。”李逵一听，倒霉，不让走，他就在这待着吧。宋江和柴进以及浪子燕青他们三个人，由打这店房里边出来，溜溜达达的就奔城里走去了。他们进城之后一看，这东京汴梁毕竟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，车水马龙，川流不息，人来人往，是挨近擦背。宋江到这打听，怎么打听这素元景呢？宋江心想，素元景官居太尉，他所住的这个地方肯定跟平民百姓距离很远，我们就先奔他的皇宫地点。于是就奔御街，到了御街又走到了东华门，出了东华门又往前走了一段路，宋江这才打听问素太尉家在哪儿住。这个时候有人就告诉他了，哦，您问素太尉呀、啊、您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往右拐，拐过去之后，您看哪个门楼大，那就是素太尉的家。宋江一听，领着柴进和燕青三个人就按着这个路走起来了。果然走到了素太尉的大门外，一瞧这门楼高大，大院套，门口两个汉白玉的石狮子，九凳汉白玉台阶，大门两旁边有两个带刀的护卫在那站岗。宋江一看，无怪被称作是侯门深似海呀，这门口咱还不好登呀。宋江主动的迈步往上走，刚一往上走，那两旁边的带刀护卫就说：“哎，站住，站住！找谁？”宋江是满脸堆笑。请问这是素太尉的府地吗？是啊。怎么着？我是素太尉的老朋友，今天特来登门拜访。老朋友，等一会儿。一个护卫进去，不大会儿的功夫，从这门房里边走出一个人来。这个人头上戴着一顶佛头，身上穿着对花开场，这个人看来是刚吃完饭，这嘴里边还嚼了一根牙签儿，这牙签儿在这上下两片后嘴唇当中劲儿晃来晃去，看来他这个牙签儿使用的还挺灵巧，牙签儿没吐，就在这说话。一说话的时候，那牙签儿就不动了，估计是把那牙签儿存到那牙缝里了。他在那一站，就往下问：“你们是哪儿的？”宋江说：“我们是从山东来的，打算拜访一下素太尉。”“你跟素太尉是老朋友？哪儿的老朋友啊？”“哦，当年素太尉曾经上华山降香，在华山降香的时候，我们认识的。”“哦。”“那是一面之识之交啊，是不是啊？也称不起什么故知，对不对？”宋江说：“是，不敢称是故知。今天我们到东京汴梁来，特意来登门拜访，因为素太尉当年和我们有言在先，说让我们到东京的时候一定要到他的府上。”“啊，我跟你说呀，这个素太尉呀、啊、今儿个没在府里。”“哦，他上哪儿去了？”“太尉很忙，今儿个上宫里边去了。” 陪着当今皇上筹办灯节，你不知道眼看着上元节要到了吗？苏太尉那是皇上身边左近的人，皇上离不了他，所以说皇宫里边的灯怎么布置都得听苏太尉的。因此让苏太尉啊今儿个没在家，您呢空跑了一趟。宋江一听，得想拜访这苏太尉，人家没在家。他回头看了看柴进，柴进说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咱们就改日再来吧。宋江说，好，那就改日再来，好在我们这儿还待几天呢。请问苏太尉什么时候能回来？哎呦，这事儿我们哪知道啊，我们都是奴婢。苏太尉什么时候回来那是皇上说了算的事儿。有时候三天两天，也兴许十天八天，还兴许今儿晚上就回来，那哪有准啊。宋江一看这人呐，相貌可憎，说话难听，宋江也不打算跟他多说了。好，如此说来我们打扰了，
不客气。
宋江他们转身一走，一看门房，这小子这牙签在嘴里边才活动起来，倒不着手转身又进去了。宋江跟柴进和燕青三个人顺路往回走，一边走着宋江就说，哎，看来办一个事情就这么的艰难呢、啊、见一回苏太尉这门口就这么难进。他往右侧一瞧，右侧是皇宫的宫墙。宋江说，你看这个宫墙，这就更难跨越了。侯门深似海，宫墙高如山呐、啊。小玄武柴进在旁边一听，哎呀大哥，你不要把这个事儿看得那么难，要说难他也就真就难。高如山深似海，没有过不去的海，还没有跨不过去的山。宋江说，柴进你别给我开心玩耻，比方说这宫墙这么高，苏太尉在里边陪着皇上办灯节呢，我们能不能进去找苏太尉？能不能跟他见个面？能吗？柴进说，那看有没有这个机会，如果这个机会成熟的话，说不定还就能。三个人一边说不着一边往前走，走着走着一看右边宫墙旁边有一道进门，所谓进门就是皇宫的一个侧门，它可不是正面的那个五朝门，这皇宫的侧门呢就是个开着。这侧门门口两边站着一面八个16个金甲武士，反正把着这门。看这个侧门里头是出出进进的，有很多的人出出进进，这些人穿的这个服装啊都是一致的，都是团花的裤袄，头上都带着万字方巾。而且在这个进门外头，除了这个金甲武士之外，还有几个闲散人等，看来也是皇宫里边的差役或者是值班。这群人都带着万字方巾，身上穿着团花裤袄，肋下还挎着腰刀。最引人注目的是，这群人每人鬓边上都别着一朵花，这花呀是绢花，红色的，但是这花下边还缀了一个小金盘，晃了晃荡的，闪闪发亮。宋江瞅着这群人，宋江就问柴进，他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？柴进说，怪啊，这些人看来呀都是给皇宫里边办事的。我估算着皇宫里头按照这个日子也开始布置灯节的事儿了，可能是给宫里边布置灯的。宋江说，哎呀，咱们进不去。柴进说，大哥你想进吗？宋江说，怎么着，想进就能进去吗？柴进说，咱们试试啊。 来，咱先上对过这酒楼上坐一会儿。说到这儿，柴进领着宋江和浪子燕青就上了进门对过的这个酒楼了。上了这个酒楼之后，到了楼上就要单间小格子，跑堂的把他们领到了尽头靠街的这么一个小格子里头。他们进到这个小格子里边，往里一坐，隔着窗户往下一瞧，正瞅着那个进门，正看着那些个金甲武士。柴进说：“好，这个位置太好了。”柴进就坐下了。临窗坐好了之后，柴进就告诉燕青：“燕青啊，你不是有本事吗？啊，你能不能到下边，就把在外边倒把手来回溜达啊，闲的难受的那官儿给我请到这个小格子里来。”燕青说：“把他请来干嘛？”柴进说：“你只要能把他请来，这事就好办，你扶耳上来。”柴进爬到燕青耳朵台底下这么一嘀咕，燕青会意的一点头：“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去吧。”燕青一转身下了酒楼。下了酒楼之后，出了这个酒楼的楼门，就望着这个进门附近走来了。这功夫正有一个40多岁不到50的这么一个人，也是带着万字方巾，鬓边带着一朵花，花下边挂着个小金牌，身上穿着团花裤袄，肋挎着腰刀，倒把这手啊来回溜达。看得出来这个人呢，就是在这观察过往行人，不让闲杂人等靠近的那个人。他溜得也够腻歪了，一边走着一边在那打哈欠，因为这个时候快到午饭时了，大概他这饭还没吃。燕青精明，几步走到跟前。燕青这个小伙子就有这么一个特点，他长得有人缘，他既不是那种带有女气的奶油小生，又不是那种粗野男子，你看上去既被阳刚之气，又觉得和善可亲，就这么一小伙子。所以燕青走到跟前，冲他一抱腕：“哎呦，张观察，您好，您好。”张观察，这个观察这个官名，在宋朝年间呢，地方的武装首领叫观察，那么在京都里边皇宫附近呢，这是一个通称，就好像现在说谁是处长，王处、张处、李处，谁是局长，那刘局、赵局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燕青一抱腕，先叫了个张观察：“张观察，您好。”这人站住了，回头瞅了瞅燕青：“什么张观察？”我姓王。燕青啪给自个儿来一嘴巴：“哼，这记性，告诉我姓王了，我偏说姓张。王观察，你的好。”